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Chinese agent pleads guilty to operating secret police station in New York. A New York man has admitted to acting as an illegal Chinese agent by operating a secret police station for Beijing in Manhattan.
一名中共代理人承认在纽约运营秘密警察站。一名纽约侨领已承认通过在曼哈顿运营一个秘密警察站充当未注册的中共代理人。
Chen Jingping, a 60-year-old U.S. citizen, pleaded guilty on December 18th in front of U.S. District Judge Nina Morrison, a development that prosecutors lauded as the latest progress in countering the Chinese regime'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scheme.
60岁的美国公民陈金平于12月18日在美国地方法官尼娜·莫里森面前认罪。检察官称这是打击中共政权跨国打压计划所取得的最新进展。
Chen was one of two individuals the FBI arrested in April 2023over the illegal police station, one of more than 100 identified overseas Chinese police outposts Beijing had operated globally. He faces up to 5 years in prison.
Chen Jinping 是2023年4月联邦调查局因非法警察站逮捕的两名嫌疑人之一。这是北京在全球运营的100多个海外中共警察站之一。他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
The New York site runs under the cover of a Chinese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American Changle Association in Manhattan's Chinatown. The association ostensibly serves as a mingling place for immigrants from China's southeastern Fujian province, where the namesake district Changle is based.
纽约的这个警察站在曼哈顿华府一家名为美国长乐协会的华人组织掩护下运作。该协会表面上是福建省东南部的移民聚集地，长乐区正是该协会名称的由来。
Chen w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associ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arrest, while the other man, Liu Jiangwang, was the former president. Liu, also known as Harry Liu,has pleaded not guilty to the charges and is awaiting trial.
Chen Jinping 在被逮捕时是该协会的秘书长，而另一名男子卢建旺则是前任会长。卢建旺，亦称 Harry Lu, 已对指控表示不认罪，并正等待审判。
The station was set up in mid-February 2022 and had since assisted an official from China's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the country's police apparatus, to locate a person of interest, a California pro-democracy advocate who had served as an advisor to the 2022 congressional candidate from New York State, the federal complaint states.
联邦控诉书指出，该警察站于2022年2月中旬成立，之后协助中共公安部官员追踪一名加州的支持民主的人士。这位倡导者曾在2022年担任一位纽约州国会议员候选人的顾问。
Federal prosecutors said their investigation found Liu had a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of trust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In 2015, during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s trip to Washington, Liu, along with other local Chinese association leaders, dispatched members of their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counter-protests against public demonstrations by practitioners of Falun Gong. The faith group, persecuted in China since 1999, was attempting to protest the regime's ongoing suppression.
联邦检察官表示，调查发现卢建旺与中共有长期的信任关系。2015年，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卢建旺与其他当地的华人协会领导人一道，派遣他们组织的成员参加反对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努力揭露中共的持续迫害。
The court document included a photo showing Liu holding a plaque with a Chinese police official celebrating his work in ensuring that members of Falun Gong's religion did not disturb President Xi's visit. Liu also acknowledged an affiliation with a former director of the 610 office, a Gestapo-like agency created in 1999 specifically for persecution tasks. He had brought the official to his hometown in China for a tour, court documents show.
法院文件中包括一张照片，显示卢建旺手持一块牌匾，牌匾上写着一名中共公安官员表扬他，确保法轮功成员未干扰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卢建旺还承认与610办公室的前主任有关系。610办公室是一个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机构，1999年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法院文件显示，卢建旺曾带这名官员回到他在中国的家乡参观。
The FBI raided the secret police station in October of 2022 and seized the phones of the two men, upon which the agents noted that they had deleted conversations with the Chinese police official said in the complaint.
联邦调查局在2022年10月突袭了这个秘密警察站，并扣押了陈金平和卢建旺的手机。检察官在控诉书中指出，特工发现他们已删除了与中共公安官员的对话记录。
Beijing refuted Chen's guilty plea. The so-called secret police stations do not exist.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in Jiang said in a press briefing on December 19th.
中共否认陈金平的认罪。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2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所谓的秘密警察站并不存在。
U.S. Attorney Breon Peace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said the prosecution was part of their efforts to protect vulnerable people who come to this country to escape the repressive activities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Countering malign activities of foreign states that violate U.S. sovereignty by targeting local diaspora communities is a priority of his office, he said.
纽约东区美国检察官布里昂·皮斯表示，他们努力保护来到这个国家逃避威权政权压迫的弱势群体。这次起诉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指出，打击外国国家的恶意活动，特别是那些通过针对当地侨民社区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是其办公室的优先任务。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Matthew G. Olson of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 called Chen's effort in operating the secret outpost brazen.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ill pursue anyone who attempts to aid the PRC's efforts to extend their repressive reach into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using the acrony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检察长马修·奥尔森称，陈金平运营秘密警察站的行为厚颜无耻。他说，司法部将追究任何试图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展其压迫性影响力到美国的人。
希望之声， 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12月1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联邦赤字飙升至619亿元，策划在多伦多发动恐怖袭击男子被加拿大控战争罪；魁省暂停电动车补贴计划；加国政府建议节日期间出国旅行，避免去这些国家。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根据联邦政府12月16日发布的秋季经济更新报告，2023至24财年的赤字大幅攀升至619亿元。原定发布报告的财长方慧兰，在新闻媒体获得报告内容不到一小时之前，突然宣布辞职，并质疑自由党政府近期在经济政策上的处理方式。此次报告由国会领袖卡琳娜·古尔德代劳。方慧兰在2024年春季预算演讲中曾提出政府的财政责任指导方针，承诺将2023至24财年的赤字控制在400亿元以内。然而，根据最新更新报告，实际赤字已经超过这一上限的 50%， 达到619亿元。报告预计下一财年的赤字将降至483亿元。更新报告显示，政府承诺在未来六年内投入13亿元，用于边境安全计划。这是为应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可能施加的高额关税威胁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报告并未详细说明加强边境安全的具体措施，以说服川普政府不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不过，政府此前曾表示，计划向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骑警等机构投入更多资金，包括购买直升机和无人机，以加强边境监控能力。据 CBC 报道，62岁的艾哈迈德·埃尔迪迪和他27岁的儿子穆斯塔法·埃尔迪迪12月16日下午在安省新市出庭，就策划在多伦多发动大规模的恐袭行动面临新的战争罪指控。当联邦检察官玛丽·科米斯基宣读新指控时，他们聆听阿拉伯语翻译。一份高等法院起诉书显示，老埃尔迪迪现在被指控犯有以下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针对受保护人员的战争罪。埃尔迪迪父子七月在安省列治文山的一家酒店房间内被捕。加拿大骑警指控他们涉嫌密谋在多伦多实施暴力恐怖袭击，两人面临九项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指控。据称，老埃尔迪迪所有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期间的海外。根据恐怖组织发布的一段视频，他是在涉嫌参与对一名伊斯兰国的囚徒实施暴力后才移民来加拿大。视频中，黑衣男子用剑肢解了一名身穿橘色连衣裤一动不动的受害者。联邦记录显示，老埃尔迪迪于2018年来到加拿大，并于2024年5月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他的儿子没有加拿大公民身份，于2020年抵达加拿大，并于两年后获得难民身份。加拿大的移民筛选系统没能发现老埃尔迪迪曾涉嫌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引起朝野震惊。由于申请数量太多，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于12月16日宣布，在2025年2月1日至4月1日期间暂停电动车补贴计划。据魁省环境部长的解释，近几个月申请电动车补贴的数量明显增加，超出了预算，因此在本财年最后两个月按下暂停键，等下一个财年4月1日新预算开始时再开放。魁省的电动车补贴计划允许向电动车或混合动力汽车购买者支付3500至7000加元的补贴。数月前，魁省宣布将从2025年1月1日开始逐步减少支付的补贴额，到2027年完全取消。消费者似乎在2024年底进行抢购，已在1月1日到来前获得最高补贴，这导致该计划的资金消耗的速度比预期更快。据魁省政府说，在2024年第三季度，魁北克销售的新车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是电动汽车。魁北克政府12月16日通过法规，自2035年起禁止销售大多数新型汽油动力汽车。 加拿大政府12月16日发布旅行建议，计划在节日出国旅行的加拿大人应该采取预防措施，确保人身安全。政府表示，前往加拿大热门目的地的游客可能需要格外警惕，在美国旅行需保持正常的安全警惕，前往美国与墨西哥接壤的地区持续发生与毒品贸易有关的犯罪和绑架事件，有14个州的暴力和有组织犯罪率较高。加拿大政府建议避免所有在这些州的非必要旅行。在古巴，游客可能会遭遇食品、燃料和药品等基本必需品的短缺。英国和意大利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在节日期间前往罗马，会遭遇更多的人群，轻微犯罪可能会激增。避免旅行的国家包括阿富汗、白俄罗斯、布基纳法索、中非、海地、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马里、缅甸、尼日尔、北朝鲜、俄罗斯、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叙利亚、乌克兰、委内瑞拉和也门。以色列西岸和加沙地带为避免所有非必要旅行建议。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职业闲谈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咱们今天呢是2024年的12月18号，今天聊两个新闻哈。一个多星期以来呢，中共的解放军报是连续的发文，这个是一个系列文章哈，它的题目就叫做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有人呢就将其解读为是军报在造反，通过民主集中制这样的一个党的原则来否定军委主席的负责制啊，也就是说呢在敲打习近平。那么第二个新闻呢是川普内阁还有一个月就要上台了哈，那么其中呢有很多是被中共制裁的人啊，像这个卢比奥啊，像纳瓦罗呀。那么这两天呢就连续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被问及说是否中共会解除对这些人的制裁，那外交部的发言人呢都避而不答。那么这个事态将如何发展，咱们一会儿呢也来分析一下。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话题哈。最近呢这个军报是已经连续发了5篇的系列文章了，总标题就叫做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同步的刊登在军网和国防部的网站上。这个呢显然哈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行动。那么再来看一下哈，就是现在一共发了5篇文章，这5篇文章的时间和他们的标题是什么。12月4号的时候发了第一篇，叫做带头坚持党性原则。第二篇呢是在12月9号的时候发布的，叫做带头坚持集体领导。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非常直接的哈，就直接点出集体领导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否定习近平他一人说了算的这种一言堂。12月11号呢是发表了第三篇啊，叫做带头发扬党内民主。12月16号发表了第四篇，叫做带头维护班子团结。12月18号就是今天呢发表了第五篇，叫做带头求实务实落实。有人认为啊，军报在十八大之后呢多次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如今呢是针锋相对啊，强调民主集中制，而且很多内容呢似乎都是在敲打军队的一把手。我们知道中共啊在这个连以上呢就有了这个政委啊，有了这个连的连这一级的话还叫做指导员啊，再往上的话就是政委啊，有这个政委，然后呢有这个真正的军队的这个主要懂业务的官员，就懂得军队指挥的官员。那么在这个支部建在连队上嘛，在这个连里边的话呢就有指导员。那么实际上哈，就是现在讲的这个很多话呢似乎都是在敲打这个军队的一把手，但这个一把手到底是不是习近平呢，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从措辞上来看呢确实是有含沙射影之嫌呐、啊。比如说他这个军报的文章中呢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啊，讲了这样一番话，说在党委中啊，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班长和战士嘛，班长是上级，战士呢是下级。但是呢，在党委中，书记和委员并不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说在党委中呢，书记和委员是平等的关系啊，都是党的委员中的平等的一员。那么在邓老这个另外一篇文章中呢就引入了邓小平的话啊，邓小平的话说呢，党的领导是党委集体的领导，而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领导。那么文章中呢还提到说，民主集中制呢是先民主后集中，书记虽然是一班之长，但绝不能把自己当作是一家之主。 后面呢还说要特别注意在党组织议事决策中自觉做到不在开会前个人定调，不在讨论中个人定因，不在形成决议时个人定局。所以这些话呢，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是含沙射影的话呢，似乎句句都是在敲打习近平，也就是你和其他别的这个党员干部之间的关系呢，是在党委中平等的一员啊，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不能够由你个人来定调、定因和定局，然后呢，这个先民主后集中啊，不能你什么都你说了算啊，大家还得这个有商有量的啊，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如果你要是引申发挥的话，大概就说了这样的意思。那么还有人观察到，在几个月之前呢，北部、中部、西部战区的部队在学习军委精神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提习近平啊，就没有提习主席，都说呢他们效忠的对象是党。南部战区呢下属的第74集团军在年终总结的时候也不提习主席。所以呢一些人就根据这么多连续发的这个文章啊，感觉好像是在军队的舆论中在这个释放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呢就是张幼侠和习近平的权力斗争已经表面化了。那么所谓的这种民主集中制无疑是在敲打习近平了。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呀都很奇怪。那么第一篇文章的作者呢是武警山西总队啊，这就不是一个很高级别的这个军队组织。第二篇文章呢它的作者是河南省漯河军分区。第三篇的话呢是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啊，这感觉是高一点。那么第四篇的话呢是军事航天部队某部。都是非常次级的这种机构啊，除了这个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之外，其他都是地方军队所做。那第五篇文章的话呢，连这个人的属于哪一个部队都没有给出来，只是给了两个名字。所以呢后来呢我就去搜了一下哈，关于这个中共近期提这个民主集中制的相关的这种报道，发现呢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也有一篇文章，这个呢是中纪委的中共纪检监察报的文章，叫做自觉做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表率。所以呢就是如果你会这个观察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哈，就是说那一系列文章并不是说中央军委的某一个人在释放什么信号。那如果是中央军委在释放信号的话，他应该所有的文章都是署名中央军委啊，甚至可能比如说是有一些什么军委什么什么办公室、军委什么什么办公室哈。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不是地方人自己的命题作文，而是中央军委的意见。但是现在的话呢，给出来的这些作者啊，分量都相当的轻。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如果说2019年中共的这个纪检监察报，这个提到这个民主集中制哈，并没有真正的去挑战习近平的地位的话，那么现在所发的这些文章的话呢，也不见得真的就是为了挑战习近平的地位。我对这个事情的解读是这样的哈，就是说现在呢到了年终了啊，各地呢都要写总结。那么为什么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一个主要的议题提出来？事实上哈，这个习近平啊对于火箭军被一锅端，然后呢两任国防部长落马这个事情也会有所反思。当然他的反思的话呢，绝对不会是说哦是我自己用人不慎啊，或者说我自己有什么责任。他会认为说国防部长的腐败，火箭军司令的腐败呢，是因为在这一个部门里边缺乏集体领导。咱们比如说哈，如果每一个人最后能不能够当官的话，都是由苗华来说了算啊，就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说了算。那么如果你要想当官的话，你就得贿赂他。但是如果是集体领导的话呢，那么你这种贿赂的话，你的成本就太高了，是吧？你可能就这个腐败就不会那么严重啊，至少有钱大家分啊，不会有出现一个军中的巨虎。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呢确实是想搞集体领导，但绝对不是针对中央军委，而是针对下面的这些比如说二级作战部队这个单位啊，是针对这样的单位来做的。这讲到这儿咱们就说一点历史哈。大家知道中国人啊有一句话说，这个宰相呢叫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像是一个国家呀除了皇帝之外宰相是最大的，而且宰相就是一个人啊，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宰相是皇帝之下最大的人。其实如果你要真的去观察中国的历史，如果你真的懂中国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从秦代的时候开始，皇帝呢就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就是对底下的人分权制衡。我们知道秦代啊有一个三公九卿的制度啊，所谓三公的话指的就是太尉、丞相、御史大夫。这三公的话呢，太尉是最高的军事长官， 丞相的话呢是最高的民事长官，然后呢御史大夫的话负责监察百官和弹劾百官，所以御史大夫实际上是对丞相和太尉的话都有一种监察的作用，这个本身的话呢就是一种分权。然后宰相的话呢虽然是这个最高的这个民事长官哈，但是宰相以下分为九卿啊，就是九个部长，这九个部长的话呢其实也是在分这个宰相的权利。这种三公九卿的制度到了这个汉代的时候，汉承秦制嘛，也是延续到了汉代。那么再往下，我们知道汉代之后的话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吧？那么实际上到了这个南北朝时期呢，就有一个职位叫做开府一同三司。什么叫做开府呢？大家知道一般来说呢，皇帝比如说任命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哈，那么一般来说你是没有你自己的办事机构的，你要想做什么事情只能用皇帝给你指派的那些官员啊来帮你做事啊，比如说丞相要做事的话，他可能底下就有九卿啊来帮助他做事啊，或者有这个吏户礼兵刑工啊这些这个六部的尚书侍郎之类的帮他做事情。但是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允许开府的话，也就是说你可以任命你自己的一个办事机构啊，你自己的办事的班子。所以开府的话呢只有那种地位极高的人才能够开府啊，比如说只有做到大将军，也就是三军总司令啊，实际上的三军总司令他可以开府。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是你像当时的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在当这个皇帝之前呢他是做秦王嘛，但是呢他虽然做一个 king 啊，秦王的话他是没有开府的权利的。什么时候他可以开府呢？他在武德四年的时候平息了全国的所有各地的叛乱呢，几乎是被他一个人打平了，就当时隋末的各地的这个农民造反几乎被他一个人打平了之后呢，他被封为天策上将，功劳太大了，然后唐高祖李渊才允许他开府啊，就是开天策府，然后他才可以延揽自己的人才啊，比如说什么十八学士啊，那包括像这个房玄龄、杜如晦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十八学士，包括一些他手下的名将啊，像什么尉迟恭啊，什么秦琼啊，程咬金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人的话呢才被他网罗麾下了，成为他的真正的办事人员，这个就叫开府，只有地位极高的人才可以开府。在南北朝时期的话呢，就有这么一个机构叫做开府一同三司，实际上的话就是宰相，而这个头衔的话是可以加给很多人的，也就是说在南北朝时期呢，中国其实就是一个群相制度。那么到了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啊，这个三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其实所有的这个三省的最高长官啊，纳言也好啊，或者是尚书也好啊，这个这些人侍中也好，他们全都是属于宰相。所以在隋唐时期的话也是群相制度，除了这些真正的这个三省的长官哈，这个什么纳言呢什么之类的哈，这种这个侍中啊，包括尚书啊等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很多人，他们的官衔叫做加一个官衔叫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说你和中书省或者门下省的官员地位是一样的，干什么呢？一起平章政事啊，就是说来就国家的这种民事啊，或者甚至可能军事的问题做一些决策。所以其实呢在隋唐时期也是群相制度，到了宋代的时候也是群相的制度。尤其是大家知道宋太祖赵匡胤呢登基之后，他就有感于当时唐代藩镇割据啊，当时这个节度使权力太大的威胁这个到皇帝的安全，所以你要看这个宋代其实是对于分权制衡这方面是这个分的是最厉害的。宋代的丞相这个除了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种属于正丞相的这个级别的，下边还有一堆副丞相啊，那堆副丞相就叫参知政事啊，也是相当于这个国家的副总理啊这样的级别的。然后在军队上也是一样啊，调兵权、训练权和指挥权是绝对分开的。如果你要想调兵的话，它专门有一个枢密院啊，它可以调兵。但是呢，枢密院既不管军队的训练，也不管军队的指挥。如果要是真的要打仗的话，谁能够指挥军队？皇帝会临时任命一位叫做帅臣，然后呢由他来负责去指挥军队，而他指挥的军队是不归他训练的，只是在出去打仗的时候临时把这些士兵交给你，然后等到一旦战事结束之后，帅臣就头衔撤销，指挥权交回。这跟当时唐代的这种府兵制度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所有真正领兵出军的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将军啊，他们叫做行军大总管啊，只是临时负责出兵的。然后呢这个当然即使是这样的话，他的军队中还在分为两司三衙啊什么之类的，还有进一步的设计，咱们这地方不讲了，因为这个东西要讲历史讲一展开的话讲的太多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北宋还专门设置了掌管全国财政的三司使啊， 所以呢，就是管钱的人、管调兵的人、管这个行政的宰相，他们都是互相之间平级，都只向皇帝一个人负责。所以其实唐代、宋代的